请听马兴德长老开示佛陀的十二种恶报第三讲。
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巴格瓦阿拉汉正智觉者。尊敬的大长老，各位耳无说贤有大德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佛陀曾经受到了少女金家的污蔑，当佛陀正在法堂里说法的时候，金家指着佛陀说，你把我的肚子搞大了，现在你还在那边假惺惺装着说法，连我们的小孩都不去照顾一下。当时佛陀就说，阿妹啊，你做的事情只有我们俩才知道。正在当少女金家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呢，结果一个天子就化为老鼠，就把他绑在肚子里面的木盆的绳子咬断了，然后另外一个天子吹起一阵风，就正好把那个木盆掀下来了。所以少女金家污蔑佛陀的这件事就被戳穿了，被暴露了。当外道他用这种方法去诽谤佛陀不成之后，不久他又用类似的方法同样的炮制，因为他一见到佛陀的名声越来越大，供养越来越多，信众也是越来越多，而自己的恭敬供养信徒却不断的在减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心就想着怎么样去破坏佛陀的名声，怎么样把佛陀搞臭。有一天有一个叫孙德利的游方外道尼来到外道的寺院，他们看到那些外道礼敬之后，就发现到他们很痛苦悲伤的坐在，什么也不说，就奇怪的问说，尊师啊，我犯了什么过错？那些外道他说，现在沙门郭德玛正在骚扰着我们，你都无动于衷，这就是你的过错。那孙大力就这样问说，这样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呢？那些外道说，你就想办法去损害沙门郭德玛的生意吧。孙大力就回答说，好吧，尊师，我努力去做。然后他就犹如少女金家一样也是就混到戒达林的去听法的人群当中然后每到晚上的时候，他假装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就跑到戒达林去然后就在附近外道的寺院过夜第二天一早，当人们拿着鲜花等要去戒达林去拜见佛陀和僧众的时候人们问他说，哎，你从哪里来？他说，哎，我和沙门郭德玛在相识中一起过夜现在刚刚回来。就这么样，然后呢，那些外道就开始诽谤他，朋友们你看看这个是沙门郭德玛的所作所为。然后呢，过了不久，这几个外道他就指使 几个酒鬼，给他们一点钱，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把孙大力杀死，然后丢在临门口的附近，用泥土掩盖着，那些酒鬼跟流氓就照着做了。过了不久，那些外道他说，哎，我们不见了我们的弟子孙大力啊，我们的弟子孙大力不见了。他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国王，那国王就派人调查，而他们后来就在杰达林的附近挖出了孙大力的尸体，然后放在台上，放在床上抬去见国王他们在抬去见国王的时候就满城的走，并且高声的叫嚷，污蔑帕嘎瓦，就污蔑我们的佛陀跟比库僧团。他们说，哎，朋友们，你们快来看呐，这就是沙门郭达玛的弟子们所做的，你看他把我们的弟子孙达利杀死了。国王知道这件事情，于是就命令说，你们尽快去调查杀死孙达利的凶手。就在那几天过了不久，那几个酒鬼就正好在一个小食店那边喝酒，然后他们喝完酒之后就在那边争吵就争吵来说，是你杀死了孙大力，另外一个人说是你杀死了孙大力，于是他们就在争吵，正好他们争吵的时候就被国王的部下听到了，然后他们派人就把这些酒鬼跟流氓逮捕了，然后并带到国王那里去。国王问说，是不是你们杀死了孙大力呢？那些酒鬼怕得不得了，他说，是的是的大王。然后国王问，是谁指使你们的？他说，是那些外道大王。于是国王就把外道们绑着抓过来，然后查明了之后，国王就骂说，你们这些下人，你们这些贱人你们现在去，你们去高声的宣布是我们为了诬陷佛陀自己杀死的孙达利，帕格瓦和他的弟子们并没有这样做过，要他们就照着做了这么样的话，那一个城市就萨瓦提城的这些居民才真相大白。后来国王就把那些外道和酒鬼流氓全部都杀了从此之后呢，帕格瓦的供养和功绩就更加增长了。那佛陀和他的弟子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诬陷污蔑呢？就是这个只是叫孙大力案。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菩萨他出生于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在那一世他非常博学，而且受到很多的尊重尊敬。后来他出家成为苦行僧之后，就走到了喜马拉雅山因为喜马拉雅山是婆罗门教印度教他们修行圣地，他们就在那里就以草木之根，以那里的水果为食，并且教导很多的学生在那里教他们念咒。因为婆罗门教是很注重讲咒语讲念咒的因为四种 Veda 四种吠陀的第四种叫 Atra Veda， 它就专门是讲各种各样的请神啊驱鬼啊等的咒语的。后来有一位得了八定和五神通的苦行僧来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婆罗门他看到了这位没有污染的隐士之后看到他又拥有禅那又拥有神通，他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妒忌心，就诽谤说，你看这个享受娱乐的诡诈的隐士，他并且对自己的弟子这样捏造造谣说这样的你看这个隐士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他的弟子也跟着他 也这样诽谤。就因为这样的诽谤的不善业的果报，我们的菩萨在接着的好几千年当中都在地狱当中受苦。到了最后这身成为了佛陀，当他获得了最高的供养和最高的名声，犹如天空中食物的月亮一样显耀的时候，他和他的弟子也因为过去所诽谤的业成熟了，所以在今生也受到了诽谤。因此在阿巴达那的寄颂里面这样说：我昔受尽众博学婆罗门大林教咒语有500学生，有允士去那五通大神力，我见他前来诽谤无染者，我对弟子说此允士享誉。我这样说后，学生也跟随。从此诸学生诸比库家家多人这样说此允士享誉，以该业果报此500比库孙德利案件一切遭诽谤。那这是我们的佛陀在他那一生当中又一次遭到诽谤的一个案件，或者说一种不善果报。其实我们的佛陀在他刚刚开始弘法的时候，在他成佛之后的第一年到了王舍城，当时的那些外道就已经在诽谤佛陀了。特别是当沙利子和摩嘎拉那带着他的250位弟子出家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名的诽谤事件，是玛甘迪亚的事件。在古鲁国，也就是古鲁国是在现在大概是新德里附近，也就是在印度中部偏西的地方，有一个叫玛甘迪亚的婆罗门，他的女儿也叫玛甘迪亚。他的女儿长得天姿国色，貌若天仙。他的父亲认为说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的女儿，于是就把前来求婚的大户人家一一的呵斥，把他们赶走，说你们都配不上我的女儿。有一天我们的佛陀在凌晨的时候，他进入大悲定，这个也是我们的佛陀的习惯，每一天早上在凌晨的时候都会先进入大悲定，出定之后下个决议，说看今天有没有一位众生他成就圣道圣果的因缘，就是他的亲意之缘成熟了呢。那当他决议了之后呢，如果那一天当中有人能够证悟圣道圣果，他就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在佛陀的智网当中。我们曾经出现过吗？那一天早上我们的佛陀按照他的惯例观察了时间，他就看到了玛甘迪亚婆罗门和他的夫人都在今天有证悟不来圣道圣果的亲依之缘，于是他决定去教化他们。佛陀拿了自己的衣钵，就朝着玛甘迪亚婆罗门在城镇郊外祀火的地方，就是他们供养圣火的地方走去。玛甘迪亚婆罗门看到如来庄严伟岸的样子，就心里这样想：在这个世间再也不可能找出像这个男人一样的男人了，只有他才能配得上我的女儿，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给这个男人。然后他走到佛陀跟前说：沙门，我有个女儿，我一直都找不到配得上她的男人，但是你配得上她，她 她也配得上你，啊，我就把她给你做妻子吧，啊，她也算找到了夫家，你就站在这里等我，啊，等我回来。那个时候我们的佛陀就站着，啊，什么话都不说。婆罗门就急忙跑回家，然后就跟着他的夫人说，夫人夫人，啊，我终于看到了一个配得上咱们女儿的男人的，啊，你赶快赶快叫他去化妆。于是他们就把他的女儿玛甘迪亚化妆了之后，和婆罗门女一直，啊，就一和婆罗门一起就带到，刚才见到佛陀的地方。那当他在走回去的时候，整座城都轰动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婆罗门玛甘迪亚他一直都找不到配得上他女儿的男人，今天终于见到配得上他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呢？啊，他长得怎么样呢？啊，为什么说，被这个婆罗门看上了？啊，让我们都去看看吧。啊，然后于是也很多人都一起跟着婆罗门，啊，跟还有他的母女一起去，见那一个男人。就在他带着女儿前来的时候，佛陀他并没有站在原来说话的地方，而只是留下一串脚步，然后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站着。诸佛只有在觉意之后踏过的地方，他才会留下脚印。于是佛陀觉意让他们看到他的脚印。当婆罗门女她去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问婆罗门说，那个男人在哪儿？他说，我刚才还叫他站在这里的，现在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地上的脚印，然后呢，这个婆罗门女由于他精通相术，精通各种的咒语以及三种吠陀，当他观察了佛陀的脚印之后，就这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婆罗门，这个不是一个亲近五种欲乐者的脚印，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欲望，已经超越欲望的人留下的脚印。但是那个婆罗门不信，但他的夫人还继续这样说，婆罗门，你不相信，你想你就去跟他说吧，但是这不是一个亲近五种欲乐者留下的脚印。他们顺着脚印找到了导师，啊，然后婆罗门就说，就是这个男人。然后婆罗门他就带着他的女儿说，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做妻子。那个时候佛陀他也并没有说，你为什么不问我，我想不想要你的儿子，他没有这样说。他就跟他说，婆罗门，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婆罗门说，好吧，那沙门你请讲吧。于是佛陀就把他曾经是释迦国的王子，后来出家之后一直修苦行，然后呢就在阿萨塔树下面成佛，然后呢又在阿杰巴拉树下，当时魔王一直跟着他到阿杰巴拉树下，他就派遣他的三个女儿叫丹哈、阿拉蒂跟拉嘎，变化成美丽少女的样子来引诱佛陀。佛陀说，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欲望，并且说了这样的一首偈颂，他说 Diswanang Danhang Aladin Laganja Nahosi Chando Abit Metu NasminKime vitang mutakalisapunang padapitang sampusitong na ichedi。 意思是，见了爱不乐和贪，也对性爱无意欲，对此充满屎尿物，连脚也不想碰它。意思是说，就算见了魔王的三个女儿，即爱、不乐 和贪，这三个女儿巨兽，一般的人见了肯定着迷，一般的人见了肯定着迷，甚至疯癫的。但是即使见了他们三个，我都没有任何一丝的贪爱。那对现在这个充满了屎尿的臭皮囊我甚至连脚都不想去碰它一下。说完这首寄送时，玛甘迪尔婆罗门和他的夫人婆罗门女都证悟了第三果不来果。但是玛甘迪亚听的开始仇恨佛陀。他心里想，如果你不要我，你就直截了当的说不要，你还骂我是充满屎尿之物，连脚都不碰我一下。好啊，我要去找一个拥有身份、领土、财富、名望和青春的丈夫，到时我来对付你这个沙门戈达玛。那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有人会问说难道佛陀不知道玛甘迪亚会仇恨自己吗？对自己产生仇恨吗？佛陀当然知道的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说这一首寄送呢？这是因为他为了玛甘迪亚的他的夫妇就玛甘迪亚夫妇，佛陀确实不会在乎以别人会不会恨他而说法如果佛陀在乎以别人恨他而说法的话，佛陀不用说法了是不是因为不管佛陀说的法再微妙再好也好，还是会有人憎恨他，会有人讨厌他，会有人污蔑他、诽谤他，但是佛陀并不会在乎。佛陀所在乎的只是能够导人证悟圣道圣果而说法。那果然玛甘迪亚夫妇他听法证得了不来圣果之后他再也没有心留恋在家的生活，于是就把玛甘迪亚他的女儿委托给他的舅舅，然后出家不久之后他们双双都证得了阿拉汉果。那到了他舅舅也是对于玛甘迪亚的美貌非常的有自信，他就说所有的低等人都配不上他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国王，做国王的才能够配得上他。于是就把他经过一番打扮之后就送到了哥桑比国给那里的国王叫乌迪那王。去到那里之后对国王说大王，只有这个女宝才配得上国王当时乌迪那王一见到玛甘迪亚之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爱欲然后就娶她为妃子又给她安排了500个宫女去服侍她，后来又立她做了王后。当时乌迪那王已经有了王后叫做沙玛瓦蒂，沙玛瓦蒂是佛陀很虔诚的在家弟子，而且是修慈心的。当玛甘迪亚嫁到了乌迪那王王宫之后，他就一心想要除掉这个情敌以及他的劲敌，就是他的死敌因为他是他仇敌 的弟子。于是就三番四次造谣来诬陷沙玛瓦蒂就例如说有一次他就把一条毒蛇藏到了国王的琵琶里面然后就跟国王诬告说沙玛瓦蒂想杀死你当时乌迪那王很生气，就用毒箭拿着毒箭叫沙玛瓦蒂跟他的宫女全部排着就什么一箭射死他们。结果那个时候沙玛瓦蒂他就叫他宫女全部不要慌不要惊全部一致对乌迪那王散播慈爱结果由于慈心的力量特别是他们很多都有了慈心禅当时乌迪那王已经把箭拉满了弓但却动弹不了一动不动就在那边愣在那边然后当时沙玛瓦蒂看到他的汗都已经流出来了然后就问说 他说：“大王，你是不是很累了？”他说：“是啊，我很累了。”他说：“你放下弓箭吧。”于是就把箭射到地上。所以那个时候乌德那王他就知道，原来萨摩挖帝是没有罪的。那由于萨摩挖帝跟他的宫女很多都是在家的圣弟子的，已经证得了圣道圣果。因为当时他有一个女奴叫做咕朱达拉，就经常卖花的。卖花了之后，他经常以前要偷钱的。后来就听了佛陀说法了之后，他终于把所有王后给他的钱全部买花了。所以后来，而且他也很老实交代说，他以前一直都是在偷钱的。后来咕朱达拉他听了佛陀说法之后呢，也证得了出果。然后他就经常就利用去买花的时间，然后听法了就回来，就把他所听的法讲给了萨摩挖帝以及他的宫女听。毕竟作为宫女来说呢，以及古代的王后来说，她不能够随便出去的。因为咕朱达拉所说的这些法就从佛陀那所说的法，后来就收录进小部经藏，小部叫伊迪乌达嘎，就是如是语，就是他就是咕朱达拉这个女奴她从佛陀那里听来的，然后呢告诉萨摩挖帝王后以及她的宫女的。当佛陀有一次去到了哥桑比国，其实就是去到了嘎西国的哥桑比城，那些宫女王后跟宫女就很想见佛陀，但是也见不到佛陀，不能随便出去，于是他们就在墙里面挖了很多洞，然后就偷偷的在看着在大街上走的佛陀以及僧众们去托钵。那这个时候玛甘迪亚看到机会又来了，就跟乌德那王报告说：“大王萨摩挖帝王后对您不忠他在外面另有男人他现在经常他心里面想着外面的男人。”乌德那王不相信，他又这样说，他又不相信于是玛甘迪亚说：“大王，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去到他的宫里面去看，你就知道了。”乌德那王就到了萨摩挖帝的寝宫里面去看，结果发现那洞很多墙洞然后他就问说：“这边的墙为什么那么多洞你是不是这个洞里面偷看男人呢？”于是萨摩挖帝跟宫女们就把这件事情说了然后乌德那王他很理解他不仅他没有把那些洞封了，而且他说：“好吧，那我就在你的墙里面开窗开了很多的窗给他们放心的去看。”玛甘迪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说：“我要怎么样来对付沙门戈达玛呢？”于是他就命令说当沙门戈达玛进入城中的时候就他命令当时很多的那些召集一些奴仆一些工人一些佣人等等就说当沙门戈达玛进入城中的时候，你们就去辱骂去羞辱他一定要把他赶走。那些持邪见止对三宝没有信仰他们就看到佛陀和僧众或者阿难进入城中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佛陀，就在那边骂说：“你们这些强盗，你们这个强盗愚人蠢人骆驼牛马堕地狱者畜生你们没有好结果，你们不得善终你们要堕落恶趣。”他们就用这十种很难听的话去骂佛陀，去羞辱佛陀。阿难尊者听到这些辱骂之后他再也听不下去，对佛陀说：“尊者，你看这些市民们都在骂我们，都在羞辱我们，我们还是去其他的城市吧。”佛陀问说：“阿难，要去哪个城市？”“去其他的城市。”“如果那里的人们也在辱骂我们，我们又要去哪里呢？”阿难尊者说：“我们再去其他的城市。”尊者。佛陀又问说：“如果那里的人们也在辱骂我们，我们又该去哪里呢？”阿难 他说我们再去其他的城市。佛陀说，阿难，这样做是不适合的，不恰当的，只要哪里有问题发生，就必须得在哪里解决问题之后离开才是恰当的。阿难，到底是谁在骂我们呢？阿难说，尊者，都是那些奴仆啊、工人，他们开始骂，结果所有人都在这样骂。佛陀就这样说，阿难，就像阿难，我就像在战场上发情的大象一样，在战场上发情的大象能够忍受，能够承受来自四方射来的箭，我也是要这样忍耐承受来自许多无道德者所说的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然后佛陀就这件事情说了在法句龙品的那嘎瓦嘎里面的三首偈颂。阿含那哥瓦桑伽咩迦巴多巴迪当萨朗阿提瓦姜滴滴其上都是罗汉巴呼真诺。如像在战场忍受弓箭射，我也忍诽谤，多数人无德。就是就好像发情的大象在战场上，他必须得要忍耐，要承受各种各样从各个方面各个方向射来的弓箭一样，我也同样要忍耐人们对我的诽谤啊！因为这个世间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道德的。丹当那样的萨米丁丹当拉加毗卢哈的丹多西托马努西苏有的瓦江的的卡的寻福相可复集会，寻福相可为王称，若能堪忍诽谤骂，人中最上调福祉。就一头经过驯服了的象或者马，它可以带去，可以作为坐骑取去赴集会。同样一头驯服的象或者马，它可以被国王作为乘骑。如果一个人能够忍受各种人的诽谤、辱骂、讥笑、讽刺，这样的人是人中最上的自我调伏者。瓦拉玛萨达拉丹达阿加尼亚哲辛特瓦昆加拉哲玛哈那嘎阿特丹多达多瓦朗。驯马更优良，骏马为信度，大象昆加勒自愈更优秀。意思是驯服的马是马中最优秀的，在骏马当中信度马是最优秀的，在大象当中昆加勒象是最优秀的。而一个能够自我克制、能够自我调愈的人，他比之前的这些更加优秀。妙佛陀说，阿难，这些辱骂最多不会超过七天，到了第八天将会平息。对诸佛所发生的问题不会超过七天。玛甘迪亚想要借辱骂来赶走我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陀就在这一个案件里面，他就讲到了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的辱骂。他是用忍耐，就好像战场上的战象一样，他能够忍耐从四方射来的箭。同样的作为佛陀来说，他必然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的辱骂。我们现在也看到，自从佛陀成佛之后，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想教法，不想教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世间上愚痴的人比较多，所以他不想去教。 因为教了之后呢，很多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不一定能够证悟。如果他教只是徒自疲劳，后来他就在大梵天王沙亨巴蒂的劝请之下，三请之下，允许就答应的说法。要自从他去说法开始对他的诽谤、污蔑跟人身攻击一直都没有停过。在我们的佛陀弘法期间很多年当中，也是经常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污蔑啊、羞辱啊，特别是外道的一些诬陷呢。那我们从现在来看也是这么样啊。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诽谤佛陀的人更多，还是信仰佛陀的人更多啊？诽谤佛陀的人更多啊。好像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啊，他们在他们传教的时候讲来讲去啊，就是讲佛教的不是啊，讲其他宗教的不是啊等等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事情它都是两面的，有白肯定会有黑啊，有白天会有黑夜啊。当一个人他做了更多很多的功德，同样他也要承受很多的人家的诽谤啊。这个是世间的世间相啊，或者说这个是人心，人心它就是这样啊。很多人他就是他见不得人家好啊，他反正见到人家好，他自己心生妒忌啊，或者他就会有很多的不善心。那佛陀他会遭到这些诽谤啊，其实在他以前曾经做菩萨的时候，他所造的恶业也是有关的。在我们菩萨过去生有一世，那个时候他还是投生为一个恶人，一个无赖，他的名字叫做穆纳利。那一世他看到了一位独觉佛的，这位独觉佛的名字叫做萨巴皮普，就胜一切，或者说战胜一切、征服一切。他的一位弟子叫做南德，他见到了这位独觉佛的弟子，由于他持戒很好啊，他威仪很好，结果他一看到了之后，他就很讨厌，很讨厌，就骂他说：“这个破戒的，你这个。”没有戒行的秃头沙门啊，就因为他骂了这位独觉佛的弟子啊，要因为这种恶业，他很多事他都在恶道当中受苦，而且到最后一生他也是要遭到诽谤。所以呢，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啊，我们对于因果法则，对业果法则一定要信心啊！不要因为自己的邪见、自己嗔恨、自己的傲慢啊，或者自己的妒忌而造下口业。那好，我们今天讲孙大利案件啊，以及讲马甘迪亚案的这两个诽谤的事件，我们就讲到这里了。